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迎您全家走进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一步，来跟从我已经进入第38天了。我们非常的感恩，相信透过过去这么多天的信息，小朋友们对救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对罪也有更深刻的一个认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实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与主耶稣建立个人化的关系。今天啊，是第38天，我们要读经的内容是诗篇第37篇，创世纪的第34章，历代志下的第11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3章第1节到第4章的31节。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和灵城小故事，让我们看到人罪恶的程度啊，败坏的彻底，人的绝望，以及神为罪所设立的唯一的挽回计，唯一的一条得救的通道，就是主耶稣。好，愿今天的故事和分享能够成为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们的激励。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度里面，有一片特别美丽的花园，花园里面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最重要的是这每一种花都有医治的功效，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寻医问药的病人们。他们不单单是来观赏这些美丽的花，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来到这里得到心灵和身体的医治。而这片花园的主人呢，叫做小爱。小爱这个女孩特别的善良，特别的温柔，她对这些花朵也是充满了爱心和耐心，每一天细心的浇灌和呵护。可是有一天，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雨袭击之下，花园被彻底毁坏了。一片混乱的花园让小爱感到沮丧、绝望和痛心。她知道这些花朵将无法再次绽放，因为这花园的来历是只有小爱才知道的。原来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就特别的喜爱种花养草，可是因为爸爸妈妈身体不好，他每一天都要把自己心爱的花朵剪下来带到集市上去卖钱，为了要购买药材去治疗爸爸妈妈的疾病。但是他常年这么做，就感动了药店的老板。当时这位神秘的老板给了他一粒种子，告诉他说这是一颗特别的种子，要浇灌爱、耐心和信心，这样的话呢，所有他养殖出来的花就能够带着医治的功效。小爱就这么去做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把一粒种子培养出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品种的花朵。 渐渐培植了这个远近闻名、带着医治功效的花园。可是现今，这个花园被毁了，而那神秘的药店老板也早就搬离了小镇。小爱究竟从哪里可以再次得到那神秘的种子呢？可这个秘密镇上其他的居民并不知道啊，所以当暴风过后，大家齐心协力要帮助小爱建立这所花园。小爱十分的伤心，她表现出来的无奈和拒绝也让大家十分的不解。于是小爱向大家解释了这个花园的来龙去脉。正当大家都惋惜伤心不已的时候，人群当中却传来了一个微小的嫩嫩的声音：
我有一颗小种子，我愿意把它拿出来变成这个神奇的花园里的第一颗种子。
大家循声望去，看到了一个可爱极了的小男孩，他有着天使的面容，看起来是这么的天真和纯良。小爱感动极了，伸手接过了小男孩手中的那粒小种子，一看就知道只不过是一粒普通的花种。但是小爱突然之间意识到，谢谢你小弟弟，是的，我要凭着信心爱心把这粒种子种下去，因为以前药铺的老板说过了，只要我本着信心爱心和耐心把种子种下去，就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也许是小男孩的爱心和单纯的信心感动了全镇所有人，大家都纷纷把他们家中已经有的药材或者是花种都纷纷地奉献出来，愿意帮助小爱重建一个大家都能够共享的充满医治力的花园。果不其然，几个月之后，小爱的花园重新绽放了色彩。这一次啊，不是由一粒神秘的种子所带来的，而是由千千万万粒充满着奉献、爱心和信心的种子种下了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奇妙的效应。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故事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温暖呢？的确，如果我们能够在地上每一个人都按照上帝的心意活着，绝对应该是这样的一幅图景，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人人都能够奉献自己所有的去温暖他人。可惜的就是我们已经堕落了，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捆绑当中，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有罪性的。而这个时候，我们能够透过什么来改变呢？唯有主基督耶稣的救恩。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想要觉得透过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人际关系有一天能够争得天父的喜悦的话，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之后，天父看我们的时候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就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而今天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还有办法能够种出像小爱这样的花园来，不需要他给我们的种子，那我们也错了。因为只有因着救恩来生发的新生命的种子在我们的每一个里面，我们才有可能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和行动来。今天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这样的义务和使命，在地上把神的爱活出来。每一个人都是那小小的一粒种子，因为经过救恩的浇灌之后，我们都带着生命力，带着医治的能力，带着恩典，带着盼望，带着喜乐，而不再是被罪捆绑的一个堕落世界的那种绝望和无助了。如果我们今天读旧约，看到今天的经文，爸爸妈妈可能需要向孩子们解释，怎么有这么悲哀的一个家庭悲剧，就是雅各的女儿底拿受辱了。 而这个过程呢，带动了很多未来血腥的一些恶性循环。为什么历史会这样不断的重演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呢？可能孩子们还小，他们不知道原来这个世代是如此的邪恶。可是我们的的确确要诚实的去面对，我们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更加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们人的堕落是彻底的，人的败坏是全然的，所以今天我们才需要他全然的恩典、宝血的功效以及福音的大能。亲爱的小朋友，知道只有一条路可以通向天父那里吗？就是主耶稣。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能力，更不是我们在神面前做了什么好事能够邀功请赏。所以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这唯一的一条途径来到神的面前，而我们信神之人呢，就需要活出这天国的生命力，像一粒生命的种子一样的，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焕发出福音的能力来，让其他人看到说，哇，真的不一样了，这个小孩他里面充满了爱、温暖、光明、圣洁以及医治人的微笑。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做这样的孩子吗？愿意像刚刚故事当中那个像天使一样的小男孩，首先奉献自己唯一的一颗种子吗？你愿意吗？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我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住我家家长学堂的学习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贵重宝剑的生命，我们要来看一看儿子的这个教育和成长，他们进入六岁到九岁的阶段，我们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和学习的。如果您家中有男孩，那你就会发现说，男孩子跟女孩子的教育真的是大相径庭的，不仅仅由于他们的生理的构造，他们受造的不同，更由于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男性和女性我们都有一些固有的印象。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带动我们自己的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把那些正确的、符合神心意的对男孩子、女孩子分别的教导，能够实践在教育我们自己的子女的过程里面。但是由于我们自己人性的缺失，我们爱的一个不完全，所以在教养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自己错误呢比成功的这种个案和例子要多得多。正儿自己就是这样，我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今年呢已经是进入到成年人，我们作为父母亲还有机会能够更正我们在教养男孩子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错误吗？其实往往在我们回头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弥补过错呢，往往要比防患于未然要难得多。所以呢，真儿就鼓励我们有小小孩的，甚至你可能现在刚刚怀孕，那你就要提前来预备自己作为父母亲职的这一条道路当中的成长所必须的那些工具和知识的储备。这也是正儿鼓励无论你现在孩子在哪个年龄层，这一整套的课程呢，正儿都鼓励您要持续的忠心的来收听。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这一段时期的男孩子的教养呢，叫做宝剑出磨期，特别强调的是刚刚开始磨造和打磨他们，所以千万不要过早的把我们对男孩子的一些生命当中的期许呢，过早的加在一个六岁到九岁的男孩子的身上。这段时间他们刚刚好开始成型，我们要开始打磨他们，所以在这段时期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首先呢，我想随着男孩子的成长和他们生理的这个激素的一些变化和刺激，我们发现说男孩子跟女孩子的区别会越发的明显。而这段时期的男孩子，你会发现说他会越来越独立，他对自己男孩子的这个性别的意识会越来越强。这段时间的男孩子会说，哦，我不要跟女孩子玩，这个是真的很恶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们无论在小学进入到初中的阶段，他们在这段时间都特别的想要强调自己作为男孩或者是女孩的他们的性别特别与异性不一样的地方。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他们的身体发展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心智发展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情绪变化是怎么样的，他们的人际关系又如何。所以珍儿要从这几方面来跟您分享。首先呢，我们知道六到九岁的男孩子，他们的身体呢是在迅速的发展和变化当中，当然没有到青春期那么的快，可是这段时间的男孩子呢已经开始渐渐超过身边的女孩子，他们呢身体变得健壮起来，然后呢特别的灵活，他们也喜欢打球，喜欢运动。哇，在操场上女孩子变得越来越安静了，然后男孩子呢就变得越来越疯狂了。他们下课铃一响呢，所有的男孩子都不见了，统统跑到球场上，然后彼此在打闹的过程当中能够去建立他们的社交关系以及他们身体荷尔蒙变化所带来的那种冲击的那个需要。他们的手动能力呢也越来越强了，可能在六岁之前呢，他们不如女孩子那么的心灵手巧，很笨拙，不管是画画呀，制作手工啊，都很笨拙。可是六到九岁的男孩子渐渐可以发展出一些比较细腻的手工活，特别的开始有一些的男孩子，比如说他在绘画方面，他在手工艺品的制作上面，甚至他们会制作一些自己的小玩具啊，什么变形金刚啊，或者是乐高积木的各种的搭建，这些小的肌肉的这种协调性呢已经开始渐渐在六到九岁的男孩子身上特别的明显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呢，给男孩子送礼物，如果能够送一些比如说能够协助他们表达他们的身体肌肉这个发展的这方面的礼物呢，其实是很成功的。因为所有的男孩子都喜欢变形金刚或者是乐高积木，他们呢非常的愿意在制作和手动的过程当中去探索这个世界。还有在这一段时间，六到九岁的这一段期间，他们呢渐渐的开始非常的协调，有团队的意识，所以球类的运动呢也特别的适合这段时间的孩子。你早早的把他送进可能是小篮球队啊，小足球队啊，小乒乓球队啊，羽毛球队啊，甚至是网球队，这些早期的一些少儿的运动呢，会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男孩子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恩赐和特长。通常呢就是在这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个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特长。所以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过早的去逼迫一个还没有到六到九岁这一段发展期的男孩子去发展手动这一方面的这个特长。因为可能我们过早去发掘他们的时候呢，反而会让他们厌烦一些还没有到这个年龄段他们所感兴趣的事情。那这段时间呢，当然他们也开始换牙。哇，这段时间的孩子常常都是缺牙的，无论是男孩女孩，张开嘴就是大牙洞，特别的可爱。他们在换牙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非常的有需要感受到父母亲对他们的支持，对他们的接纳，尤其是他们的样貌上面。因为一个缺牙的孩子，他可能突然之间不喜欢微笑了，不喜欢开怀大笑，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张开嘴就是一个空洞。那这段时间我们鼓励父母亲常常要赞美你的孩子，你很漂亮，神造你非常的帅啊，你真是妈妈眼中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漂亮的俊美的孩子。因为我们越发的让他们感受到被接纳，那他们的自信心呢会因为他们身体的变化而更加的愿意接纳自己或者是接纳他人。在这段时期的不同，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除了身体的发展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心智方面的发展。六到九岁的男孩子，他们的注意力呢可以渐渐拉长，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就已经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专注力了，他们的专注力可能从15分钟已经慢慢可以加强发展到30到45分钟的时间，那也表示说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在知识上的教育，就是他们需要安静坐下来的去学习的一些课程呢，我们可以开始加强。而且他们的想象力和记忆力都非常的好，他们可以分开出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所以这段时间的孩子呢，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他们是否有撒谎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因为在6岁以前，有些时候有的孩子真的分不清他的想象和他现实之间的一个差距，所以并不一定他们是在撒谎，他们有些时候把他们想象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也认为他就是真实的。可是6到9岁的男孩子已经完完全全可以分开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他们也还是一样的喜欢活在他们的幻想的世界，但是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提醒他们一定不可以把幻想的东西当作是真实的东西去与人分享，因为有可能呢，他们会捏造事实，或者是会在编造一些故事的过程当中忘记了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孩子。所以这个是由于他们的心智发展到达了这一个他们可以分辨真实和幻想的这个年龄。还有啊，在这段时间的孩子呢，由于他们特别的有想象力丰富，所以正儿呢特别的鼓励，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呢，让孩子们去创作一些他们想象的作品，无论是用绘画的方式还是文学创作的方式，甚至呢如果他还不会写，那我们可以给他们录制一些视频，不管他们是演绎出扮家家的游戏啊，或者是写出一些自己的小剧本啊，去做一些角色的扮演。其实在这个年龄层的孩子，他们也非常的乐意，因为他们并不像进入青春期的孩子那样的有一些尴尬啊，然后害羞的那种情绪，特别的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们。可是6到9岁的男孩子，你会发现说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进入到一个公众区域的时候呢，他们也非常的想要自我的表现。当然正儿指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可能有些孩子天生就是非常害羞的，我们千万也不要因为他们，哦，你已经7岁了，你已经8岁了，为什么你还是不可以在一个群体当中能够正常的来进行自我的表达。正儿的儿子呢，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开朗活泼的孩子，但是他也有他害羞的时候，只不过呢在他6到9岁这段时间，他真的是非常的愿意来表现自己。很有趣的一次经历就是，真儿在教会教主日学，然后呢我的儿子呢在这个时间过程当中，他就要来找我，他并不知道说这个教室里面坐了这么多的大人，因为他从窗口能够看见的只有妈妈一个人，所以他打开门的时候他就大声说，哒哒， Elijah's here 其实他的眼睛是在我的身上，结果他一回头，因为这个教室的门呢是最贴近讲台的门，就好像一个阶梯教室一样的，等他一回头看，哇，这个100多号人在教室里面，大家都惊呆了看着他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脸上那个细微的变化。他虽然呢非常的尴尬，然后也脸红，可是由于他在这个年龄阶段，他并没有特别的好像在乎别人是怎么看他，然后呢别人会不会嘲笑他，而是呢他就做了一个自我解嘲的一个样子，然后说了一个 sorry， 然后就关了门就出去了。而等下来真儿去问他说，哦，你有没有觉得害怕，你有没有觉得很羞愧的时候，他说，哦， it's okay， 他并没有特别的在意这件事情。但是很有趣，到了他15、6岁之后呢，正儿有一次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哦，你的童年趣事，然后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居然当时羞愧难当，脸都红了，然后耳朵也红了，脖子也红了，他说，天哪，我怎么会有这么尴尬这么羞愧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正儿要讲这个例子呢，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说，要趁着这个非常宝贵的阶段来发展我们的儿女，他们能够在这个阶段不怕羞，然后呢也没有这种过强的自我意识，以至于可能他们可以发展出许许多多能够让人惊讶的一些特长来。 好了，今天呢，正儿跟您分享的就是在六到九岁的男孩子他们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期待您如约守候在家长学堂，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成为别人祝福。